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神奥秘的智慧。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他的智慧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普遍智慧，第二是特殊的智慧。普遍智慧是神赐给所有的人的，包括大科学家、世上的天才，还有诺贝尔奖的得主。而特殊的智慧只有认识神的人才可以得到，正如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种聪明智慧是神的奥秘，注意奥秘这个词。圣经里的奥秘不是奇奇怪怪的神秘的东西，而是神所启示的真理。这个真理呢，从前是隐藏的，是掩盖的，如今揭晓了，如今显明了，这就是神奥秘的智慧。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使徒保罗说的，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看到没有？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古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神奥秘的智慧是从前隐藏但是现在却显明的真理，而且这个奥秘的智慧是世上的人不管是多么有学问的人不能知道，他们不能明白的。就算你有权有势，你有博士学位，你也不能够明白，除非神主动的启示你，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称之为神特殊的启示或是特殊的智慧。神有主权，他要赐给谁就赐给谁。神如果不开恩，神如果不怜悯人，人就无可奈何，人不能知道，人不能明白。再注意一点，你看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眼睛没有看到，耳朵没有听到，注意到没有？是为谁？谁预备的？爱他的人预备的。只有爱神的人能够明白神奥秘的智慧。弟兄姊妹，你爱神，爱他的就遵行他的旨意，爱他就能够认识神，就能够知道他的秘密。也许有人会说无所谓嘛，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大不了吗？不不不，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事关重大。你明白了神奥秘的智慧，就会得到生命，得到祝福。相反的，如果你不明白神奥秘的智慧，你就会沉沦，会灭亡。因为这个从前隐藏如今又显明的真理有拯救的大能，能救人的。正如基督十架的福音，这是神奥秘的智慧。一旦你明白这十字架的道理，你就得救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就要灭亡，就要沉沦。正如林前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说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就这福音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这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注意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就是十字架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看到没有？这个奥秘的智慧就是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世上的智慧人，那些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他们明白天文地理、博古通今，但是他们对十字架的道理、对这个福音却一窍不通，他们反而以为愚拙。然而神却把这个隐藏的真理，把这个奥秘的智慧启示给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好叫我们可以因信得救。这就是神智慧的奥秘了。你看哥罗西书第二章，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信徒，为他们祷告。保罗说，使他们就是信主的人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头隐藏着，这就是神的奥秘，这是世人不能明白的隐藏的真理。唯有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些爱神的人，可以眼睛打开，耳朵开通，可以明白神的奥秘的智慧。路加福音第十章21节，主耶稣向父神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见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见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你们是有福的。奥秘的智慧是神的特殊启示，神有主权，他要让谁看见谁就看见，他要让谁听明白谁就听明白。你再看21节，他将这些事，就神的奥秘，21节，向聪明通达的人，世上自以为聪明人就藏起来，不让他们看见，不让他们听见，不让他们明白，但是像婴孩就显出来。这是神的主权，他阻挡骄傲的，却赐恩给谦卑的人。唯有那些谦卑像小孩一样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奥秘的智慧。你再看22节，主耶稣继续说，一切所有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注意这最后一句话，除了子和谁呀、和子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换言之啊，圣子耶稣如果他不主动的启示圣父，就没有人能够认识父神上帝。记得有一次啊，主耶稣问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呀？结果那个第一个回答的，我不想说大嘴巴，最快回答的是谁呀？彼得给出了标准答案。他怎么说？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怎么说的？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谁啊？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不是人指示，乃是神指示。如果天父不指示你，没有人能够认识神的儿子。照样啊，子若不愿意指示父，也没有人能够认识父神。这是神奥秘的智慧，神有主权，他愿意指示谁，他就指示谁。那些蒙神指示，眼睛被打开，耳朵被开通的人，真是蒙福的人。你再看23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什么？有福了。看到没有？多有福啊，你看见了。24节，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你们是蒙福的，因为你眼睛打开，耳朵开通了，你们明白了这个真道，你们明白了神的奥秘，你们是有福的。难怪主耶稣对彼得说， 西门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而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有福的。那得到神奥秘智慧的人真是有福。请问你是这样的人吗？好，我们来查考今天的主题经文，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的1-24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都是故事情节，十分的精彩啊，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在美国啊，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一段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故事。这不是神话啊，这是历史故事。就连主日学的小孩啊，都可以跟你讲述一遍，他们讲的有声有色的，谁不知道呢？然而，到底神借着这段经文，借着他的话语，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呢？其中所隐藏的奥秘，其中所隐藏的智慧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注意听啊，这是讲道的关键。传道人必须要明白神的奥秘，明白圣经里的奥秘，他必须要得到天上的智慧，否则干嘛要讲道？我读圣经你也会读啊，你读的比我更好呢，何必浪费时间听别人讲呢？如果传道人没有得到神奥秘的智慧，他讲道就没劲儿，他会软趴趴的，像挤牙膏一样挤不出来。所以传道人必须像但以理一样，他要寻求神，他要祷告神，他要从神天上的宝座得到神借着圣经所启示的那个奥秘的智慧，他才有话可说，有道可讲。否则像个教书匠一样，照本宣科，按照学习教材，按照解经书再读一遍，有什么意思呢？我再说一次啊，传道人必须从神那里得到天上的智慧，他必须要明白圣经所启示的奥秘。一旦你得到了，就得到生命，而且你也可以给别人带来生命，带来祝福。相反的，你就在浪费别人的时间。不但如此，你就会误人子弟，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啊。尼布甲尼撒王啊，在第二章里头，神给了他一个异梦，他有了神的特殊启示，但是他却不得其门而入，他不明白其中的奥秘，他需要但以理点拨他，指示他，否则尼布甲尼撒跟巴比伦所有的哲人，就智慧人都绝望了。还有，你记得埃提阿伯的太监，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哦，他在旷野坐在车上读先知以赛亚的书，但是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需要腓力指教他、指示他，否则他就要灭亡了。还有尼哥底母，对不对？他听了主耶稣讲重生的道理，他听了半天还莫名其妙，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说，第三章第十节约翰福音，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是犹太人教师，你教导旧约圣经，你还不明白这些事吗？尼哥底母需要圣灵光照他、指示他，否则他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当年的法利赛人也是这样，虽然法利赛人他们犹太人，有神的律法，有旧约的圣经，但是却没有智慧明白神的奥秘。今天有许多这样的人，手里捧本圣经，却不明白圣经。还有人呢，神学院毕业，甚至在神学院里头教书，在教会里头讲道，但是却不认识神。有人在教会里混了一辈子，一辈子都没有开窍。还有人在基督教家庭里头长大，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信主的家庭教会， 但是混了半天还没有入门，还没有重生，眼睛还没有打开。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大有人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主耶稣说的。你记得马太福音第7章22节，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注意哦，多少人啊，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而三节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许多人，正如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 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他们当中，哇，亲自教导他们许多的比喻啊。那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怎么说？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主耶稣接着说，第十六节，但你们，门徒们，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十七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你们是何等蒙福啊！真的，弟兄姊妹，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听见，否则你听到听一辈子都可能不入门，你糊里糊涂一辈子，你一定要求主，真是求主怜悯，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奥秘的智慧，这是生死有关的问题。你再做个祷告好吗？父神，我们不是走形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若不借着圣灵光照，我们就不能明白，求你怜悯开恩，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看见你奥秘的智慧，得着真正的生命。祝福你的百姓，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主题经文，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24节，我们把它分成五个段落，我先把这些全部都列出来，然后再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讲解啊。第一是前言，人生曲折坎坷，智者就智慧人安然度过。第二点，一共有五点，第二一到六节，第二章的一到六节，不知生命奥秘，人类陷入黑暗，不知生命奥秘，人类陷入黑暗。第三点是第二章的七到十一节，假神无以应对，唯靠真神启示。假神无以应对，唯靠真神启示。第四点是第十二节到十六节，若非真神怜悯，只有死路一条。若非真神怜悯，只有死路一条。最后第五点，十七节到二十四节，真神怜爱世人，赐下救人智慧。真神怜爱世人，赐下救人的智慧。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五点。第一个段落，前言，人生曲折坎坷，智者安然经过。智者啊，指的是智慧人，就是认识耶和华的人，就是认识基督的人，是智慧人。好，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的旅程啊，不像跨省的高速公路，不是直来直去的，乃像乡下的蜿蜒小路，曲曲折折，高低不平的。但以理书第一章里头，我们看到了但以理年纪轻轻，才十四五岁，就从他老家，就是从耶路撒冷的平安之城，被掳到了巴比伦，一个迷信的国家。他本来是贵族出身，他生活安逸，突然之间他被迫离开了爸爸妈妈，来到了异地他乡，成了亡国奴。他进了巴比伦的大学，需要学习新的语言，要适应新的环境。你可以想象，这些年轻小伙子他们所经历的文化的冲击，精神的折磨，生活的变动，真是颠沛流离，何等的艰难。但是感谢主啊，但以理靠着主的恩典，在巴比伦化的冲击之下，立志遵行神的话语，他保守自己圣洁，不以王的膳食玷污自己。感谢主，神就保守了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让他们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又为他们行了一件神迹，叫他们吃蔬菜水果，照样长得白白胖胖的，红光满面，更叫他们有聪明有智慧，超过他们的同学们10倍啊，使他们在毕业考的时候成绩出类拔萃， 金榜题名，更让他们在巴比伦国家的政务处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但以理书第一章里头，我们看到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的保守，神慈爱的眷顾，使他们一帆风顺，步步高升。但是如今到了第二章，突然之间峰回路转了。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个梦，无人能解释，他就迁怒于国中所有的智慧人，就派人去擒拿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要把他们全部都斩尽杀绝，都致死他们。所以转瞬之间，他们从人生的高峰又扑隆通一落千丈，又坠入了万丈深渊。但是过了没多久啊，感谢主，神又赐给但以理智慧，使他可以明白尼布甲尼撒的异梦的奥秘，教他们有死里逃生，转危为安啊，柳暗花明又一春了。但以理人生真是起起伏伏啊，哇，出死入生，惊心动魄。哈哈，其实弟兄姊妹，你我都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人生的道路就像但以理一样，都是曲折蜿蜒、坎坷、变幻莫测的。哦，不仅如此啊，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个大规模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是这样，一下子东方红，一下子西方落，一下子这个君王兴起，一下子那个国家没落，一下这个总统上台了，一下那个领袖倒台了，哎呀，朝代更替，帝国兴衰，此起彼落，转瞬之间苏联瓦解了，哇，一下子柏林的围墙倒塌了，911恐怖袭击发生了，到处天灾人祸，暴动、地震、海啸、风暴，一下子疫情爆发，一下子洪水泛滥，一下子经济崩溃，我们真是活在一个动荡不安、前途未卜的时代中，不晓得明天要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意外事件，真是人人自危，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呐、但感谢主啊，我们这些基督徒，这认识耶和华的人却满心平安，因我们认识基督，基督是智慧的源头，他是天地的主宰，没有他的允许，我们一根毛发不能落地。在诗篇第29篇第10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的王位是不能推翻的，你不能选举把他选下来，也打不倒他，他永远做王。因此弟兄姊妹，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变动，我们这些基督徒认识神的智者，我们心里头满有平安。正如主耶稣说的，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还有大卫也说了，在诗篇第23篇，记得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还有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第一点，人生曲折坎坷，但是智者，就是认识耶和华的人，却安然度过。我们再看第二点，不知人生奥秘，人类陷入黑暗，是第2章1到6节。这段经文里头，不仅仅关乎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而已，因为他的梦关乎他的国度，这个梦关乎他的前途，他的命运，他的归宿，这个梦事关重大，他迫切想要知道那个终极的答案，那个将来的奥秘，但是他却没有智慧，没有答案，因此他惶恐不安。看第2章1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2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好，首先我们解决一个年代的困扰。你记得但以理书第一章，不是但以理这3个朋友一起读了3年的巴比伦大学嘛，对不对？3年大学，怎么现在第2章1节尼布甲才在位第2年呢？ 不信圣经的人啊，就借题发挥了，攻击圣经，反对圣经，说圣经有错误。其实这根本不成问题啊。首先，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没有做王，是他爸爸做王。那过了没多久，他父亲死了之后呢，尼布甲尼撒才登基做了巴比伦王。好，第二，巴比伦人呢计算年日的方法跟犹太人不一样，就像中国人跟美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一生下来就一岁了，过了一年又一岁，又长，过了年就长一岁了，而美国人呢要过了生日才算一岁，所以虚岁跟实岁是不一样的算法。在尼布甲尼撒第二年，其实已经是第三年了。好，这个年代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节，他做了个梦，注意啊，这个梦在原文是 dreams， 是复数，不止一个，是复数，许多的梦。他心里头烦乱，不能睡觉。哦，尼布甲尼撒他做的不是一般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不是一般平常的梦啊，乃是出于神的噩梦，是神所赐的异梦。而且这个梦啊反复出现，因为是 dreams 复数啊 dreams， 哇，不断出现，令他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这不是一般的不安啊，而是大大的不安，他心里极其的烦乱，翻江倒海，导致他彻夜难眠，痛苦不堪啊。最后他忍无可忍，就兴师动众，把巴比伦全国所有的智慧人都召聚来替他解梦。再看第二节，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首先啊，注意这群人啊，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这群人是巴比伦国中最有学问的，像今天的尖端学者一样，他们是巴比伦国家的智囊团啊。不但他们懂得自然科学，还懂得超自然的灵界，这一切的都有深入研究。他们是大法师、大学者、大博士，有精通星象的、精通手相的、八卦的、交鬼的、通灵的、算命的、解梦的，有生辰八字的、歪门邪道的，包罗万象，他们行行都有。他们是巴比伦全国最聪明最智慧的精英分子，他们是杰出人才。好，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全部都招来。第三节，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哦，注意啊，你看第一节，第一节王做了梦是吧，那个梦那是复数，王做第一节那个梦是复数，不止一个，是 dreams。 哦，现在第三节王说我做了一梦， I had a dream， 就是一个单数。哦，他要知道这一个梦是什么梦，可见啊，他有一个特别的梦，这一个梦反复的出现。哦，这个梦是关乎他个人前途的，也关乎他国家命运的，但他不知道谜底，他不知道答案，因此他惶恐不安，到了一个地步要把全国最智慧的人，所有的人都招聚来替他解决这个难题，替他揭开这个奥秘。我们再看第四节，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哦，我们这个翻译的圣经，哦，不管是中文英文都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文里头，从第四节的半当中一直到第七章的末了都是用亚兰文写的。我再说一次，第二章第四节的半当中，愿王万岁，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末了都是用亚兰文写的，然后到第八章呢，但以理第八章又回到希伯来文。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整本圣经的除了以斯拉记、耶利米书的几段短短的经文，是用亚兰文，其他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旧约圣经。为什么这一大段但以书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到第七章都是用亚兰文写的呢？因为当时啊，这群智慧人 这群哲人呢，是来自于巴比伦全国各地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背景，所以必须用亚兰文来彼此沟通。哦，亚兰文是当时的国际语言，就像今天英文一样，是世界通用的，也是尼布甲尼撒王所讲的话。哦，甚至600年之后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亚兰文也是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日常用语，就是主耶稣平常用的语言。 啊，但是新约圣经呢，却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希腊文是所有文字当中表达最细腻、表达最精准的语言。那为什么？请问这段经文原文是亚兰文呢？大多数的学者的共识是，但以理书第二到第七章亚兰文这段所记载的是关乎当时全世界的各族、各民、各方，是全球性的。所以从第二章开始，我们要涉足于国际性的、宇宙性的、超历史的预言，是关乎万国、万邦、万民的，事关重大。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加勒底人用亚兰语言对王说，主要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他们是尼布甲尼撒的老乡啊，是同族、同样语言的人。似乎啊，这些加勒底人是这群智慧人当中带头的，他们是智慧人当中的智慧人，他们是佼佼者。他们一上来就说，愿王万岁，你知道，此时此刻，尼布甲尼撒王怕得要死，他担心得要命，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这个梦呢，关乎他的生死存亡。下一堂课主叙课我们会详细的讲尼布甲尼撒梦见一个巨大的像，这个像的头就是谁呀？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头，还是金色的，金色的头。然后呢，有块石头从天而降，砰，砸到这个像的脚，把它砸得稀巴烂。这个表明什么？表明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帝国世上所有的国度都要崩溃，都要瓦解，都要被砸烂，然后如同糠秕一样被风吹散。尼布甲尼撒王做了这个噩梦，难怪他心里头烦乱不安呐，因为他反反复复梦到自己的像，那个头是他，对不对？自己的像要被砸得粉碎啊！弟兄姊妹，这不是个好梦啊，这乃是个噩梦。所以他害怕，他惊恐，他没有安全感，他的前途未卜，他不知道将来如何。似乎这个梦在暗示他的死期近了，他的国位不保了。所以赶快赶快把他智囊团、把智慧人从全国各地都招聚来替他排忧解难。但是这群加勒底人一上来就说，愿王万岁，换言之他说，愿王永远活着。王心里头想，我都要死啦，这些人说你永远活着。难怪王不信任他们，他说，你们别糊弄我，我不是傻子。很可能这些智慧人，这些人已经多次用甜言蜜语欺哄国王，就像今天的成功神学家、丰盛神学家、恩典神学家，专门是讲好听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啊，说的都是吉祥话。所以王已经对他们完全失去信任了。他们说的好听啊，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没问题。我们继续看第五节。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注意啊，后面写着，或作我已定命，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第五节王说，我已经忘了，或作，注意这个后面或作我已定命。这句话在原文有一点含糊，模棱两可，所以翻译的人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但我相信第二个翻译是正确的。其实他没有忘记他的梦，也许记不清楚了，那个细节记不清了，但他肯定记得他梦中那个金头的像啊，那个像被石头砸脚，砰，轰然粉碎，比911纽约世贸大楼坍塌更加轰动，砰，他怎么忘得了呢？他记忆犹新，他挥之不去，这岂不意味着尼布甲尼撒的倒台吗？难怪他不肯告诉这群智慧人，为什么他不肯告诉他们？他惧怕他们篡位，是不是？如果尼布甲尼撒告诉他们他的梦，我的金头像啊被砸得稀巴烂了，你说这些人，这些智慧人这么精明，岂不要趁机造反吗？岂不要作乱吗？把他给推翻掉了吗？难怪尼布甲尼撒不肯告诉他们。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甚至怀疑这些人可能要谋害他。好，弟兄姊妹，这不是杞人忧天，这不是无中生有的。你知道，在尼布甲尼撒王之后的第二跟第三代的王都是被刺杀的、哦，而且巴比伦的历史记载哦，弑君的两个主力，第一是军事领袖，杀君王的两个主力，第一是军事领袖，第二就是宗教参谋，就是这群所谓的智慧人。哦，可见哦，尼布甲尼撒他对他们的怀疑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王对他们说：“我已定命。”要知道哈，巴比伦王的命令是一言九鼎的，是不能更改、不能反悔。他不是开玩笑，我已经定命。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哦，注意啊，王要求两件事：第一，他要把他们把梦告诉他；第二，更要把梦的解释、把梦的讲解告诉他。两者都要，缺一不可。我想起主耶稣的话，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九节，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哪一样容易？谁都会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但是谁能够叫瘫子起来行走呢？耶稣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好，照样弟兄姊妹，谁都会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但是谁能把王的梦揭示出来呢？这是人办不到的。王不信任这些人能够真正的替他解梦，所以给他们出了个大难题。他说：“我两样都要，我已经定命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解释，不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这凌迟什么意思啊？凌迟就是把一个人的手啊、脚啊、身上的肉啊，一块一块的割下来，慢慢的割。弟兄姊妹，这不是砍头啊，这不是吊死哦，死的痛快哦。这个凌迟是慢慢的死，折磨的死，是不得好死啊，残忍的很呐、啊。而且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粪堆就是成为厕所。哦，这是对待当时的弑君者，就是当时的叛国贼最严酷的刑罚。可见啊、哦，尼布甲尼撒怀疑这群人要篡夺他的王位，所以他先下手为强，威胁把他们给杀光。但反过来，我们再看第六节，他说：“第六节，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你看王是何等的迫切，哇，他极其迫切要知道他的梦的解答，所以他想尽办法软硬兼施啊！如果你能够给我解答，我就厚厚的奖赏你，那如果你不给我答案，我就严严的刑罚你。可见他心中的焦虑，哇，他急切到什么地步，他动用了全国所有的精英人才和他所有的资源，威逼利诱，用尽了一切人的办法，想明白这个奥秘，想找到这个答案。你知道巴比伦呢、啊、是当时全世界最富强最强大的超级帝国，比今天美国更强大。而尼布甲尼撒王呢，是世界的霸主，他是王中之王啊，他有钱有势，他财富无边，但是他用尽他一切的金钱、一切的权力、一切的办法，都不能够解开那生命的奥秘。他想尽办法都找不到人生的答案。要知道，王的梦不是白日梦，那是神所赐的异梦。在这个梦中，神启示了神永恒的计划。正如第二章二十九节但以理说的：“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因为王不知道将来的奥秘，他不知道人生终极的答案，所以他惶惶不可终日。虽然王的物质丰富，他享尽了世上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不明白将来的奥秘，他不知道人生的归宿，所以他陷入黑暗中，陷入迷茫中，失落中，虚空中，绝望中。其实弟兄姊妹，不仅仅是尼布甲尼撒王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如此。我们不知道神奥秘的智慧， 就陷入了黑暗之中。也许啊，此时在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你丰衣足食，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你拥有世界的财富、权力、地位，甚至你还有宗教背景，你有信仰生活，但是你的生命却陷入黑暗中、迷茫中，你不知何去何从，你不知道人生的目的，你不知道生命的答案，你不知道死后的归宿。但也许你不像尼布甲尼撒那么迫切，那么寻求，想要找到答案，因为你已经习以为常了啊，反正谁都没有答案嘛，或者你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宗教哲学迷惑了啊，反正啊，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信什么都一样啊，去哪个教会差不多，只要做好人，凭良心做人就行啦，你就稀里糊涂的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得过且过，这就是今天世人悲惨的光景，何等的失落，何等的无奈，何等的迷茫啊！圣经是怎么描绘世人的？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2节，那时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指望。以赛亚书第59章9到11节也说到，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响舞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这就是世人的光景啊，在黑暗中摸索，没有一线生机，何等的虚空，何等的绝望啊！哦，弟兄姊妹，不但他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没有指望，而且他们死了以后还要面对更可怕的审判。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当主再来的时候，1章9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永远在地狱的永火里头。还在启示录第14章10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增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染。他要在圣天使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11节，他的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而且后面讲到昼夜不得安宁。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吗？你相信这次是世人可怕的下场，可怕的结局吗？就算你现在像尼布甲尼撒一样，拥有世上一切的权利，一切的财富，什么都有，你也没有出路，没有答案，没有智慧，没有指望，他们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可悲啊。如果弟兄姊妹你真相信的话，你一定会怜悯他们，不但如此，你会竭力传福音给他们，拯救他们。这是第二点，不知人生的奥秘，不知道这个奥秘的智慧，人类陷入黑暗之中。我们再看第三点，假神无以应对，唯靠真神启示。7到11节，第七节，他们第二次，这些哲人呢，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哎，这是在跟王唱反调，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梦和梦的解释我两样都要，但是这些哲人还坚持，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这是在顶撞王 啊当然他不是故意的，那是无可奈何。第八节，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也可以翻译作我已经定命，我定命了。第九节继续，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死定了，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你看没有，尼布甲尼撒王是软硬兼施啊，逼着他们一定要给出答案，或软或硬一定要给答案。第十节， 啊，这些加勒底人就是这群哲人的头头，就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哇，在生死关头啊，这些大法师说出了大实话。两点，第一，他们说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解答王的难题，第二，世上也没有一个人会提出这样的难题，不但没有人能够解答，也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难题，不论你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智慧，也答不了这样的问题，而且不论你多么德高望重，多有权势，也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奥秘世人是解答不了的，这样的智慧是世上没有的。你再看第十一节，他们说王所问的是甚难，不仅是甚难，根本是办不到的，不可能的，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这句话，注意这句话，最后一句话说对了一半，也说错了一半。对的是什么呢？他们说没有任何神明，神明就是假神、偶像、宗教，或者算命的、占卜的、通灵的、看风水的、搞邪术的、行巫术的，没有任何人有智慧解答这个奥秘。没错，这是正确的。那么他们错在哪儿呢？他们错在他们不知道有一位真神可以启示奥秘，有位真神可以提供答案。他们说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没错，假神这些偶像是虚无的，根本解决不了难题，但是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是他们不认识的，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认识他。这位真神从天而降，这位真神道成了肉身，这位真神来到了世上与世人同居，他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位真神是他们这些宗教家所不认识、所不知道的。唯有这一位真神、独一的真神可以启示奥秘，因为唯独他是智慧的源头，唯独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位全知全知的真神是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都不认识的。然而，但以理和他同伴们，这些从耶路撒人掳来的王国奴，这群别人都瞧不起的小伙子，却认识他。换言之，唯有这神的选民是真正的智慧人，敬畏耶和华时智慧的开端，认识至神者便是聪明。那些加勒底人，还有这些巴比伦全国各地来的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思想家，这智慧人的智慧全部都加起来等于零鸭蛋。他们面对尼布甲尼撒提出的难题措手无策，没有答案。这是第三点，假神无以应对，唯靠真神启示。我们再看第四点，若非真神怜悯，只有死路一条。12到16节，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你们这些智慧人一点智慧都没有，我要你们有啥用，白养你们了，全部杀了。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就智慧人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同伴要杀他们。但以理和他同伴是这群智囊团的接班人，他们是小字辈，他们排不上号，没有机会上朝为王解梦，但是他们也被列在被杀的智慧人当中。继续看14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逐进去求王宽限，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原来但以理和他同伴至今还蒙在鼓里，不晓得怎么回事，差点就莫名其妙地被杀掉。然而但以理呢，却不慌不乱， 他镇定若如，他心里蛮有平安。他从护卫长那里呢打听情况，了解了情况就采取行动的，就立刻求王的宽限，王也恩准了他。注意啊，这个时刻这群哲人，这群智慧人的生命啊危在旦夕啊，如果旦夕里得不到那个奥秘的智慧，他们都要同归于尽，都要死于非命了。这是第四点，若非真神怜悯，只有死路一条。再看第五点，最后一点，真神怜爱众人，赐下救人的智慧。这17节到24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他已经求王的宽限了，赶快回到家里头，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要他们18节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注意啊，他请他的同伴们跟他一起祷告祈求，求什么？求天上的神怎么样施怜悯。注意啊，求神施怜悯。他们没有宣告，主啊，一定要给我这个答案，一定要帮我，主啊，我宣告，不是宣告，乃是求主怜悯。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配啊，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祖宗都犯了罪，我们离弃了你，如今我们受了管教，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做王国奴，我们本来就该死啊，但是感谢主，我们如今得以存活，都是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啊，现在我们又遇到这个难处，现在求你恩上加恩，继续怜悯我们，开恩可怜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求主怜悯，给我们答案吧。结果感谢主，正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要注意啊，那后赐予众人，众人。但以理当时啊，还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先知，他不过是个被掳到巴比伦的俘虏，一个亡国奴，一个被定死罪的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但感谢主，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任何人，任何一个基督徒缺少智慧，就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第19节，这个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哦，注意啊，一旦但以理得到了答案，他第一件事情不是马上跑到尼布甲尼撒王那里，愿王万岁，我有答案了。不，他第一件事先跪下来，称颂感谢耶和华，把荣耀都归给神。继续看20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21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哦，注意啊，但以理为什么要感谢赞美神呢？主要为了三件事要感谢神。第一，他赞美神的聪明，神的智慧，一切的聪明，一切智慧，一切知识，一切奥秘都属乎神，属乎耶和华。第二，他为着神的能力，神的主权感谢神。神不但是无所不知，而且无所不能，他掌管万有。你看20节，因为智慧能力，看没有，能力都属乎他，他有主权。21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第三，他为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感谢神，神的恩典和怜悯感谢赞美神。23节，他说，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为什么？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感谢主，神满有怜悯，他垂听祷告，他赐下智慧，他启示奥秘，否则但理和他同伴跟所有的哲人都要同归于尽，都要死啦。好，注意啊，如果神只有第一，只有聪明智慧， 却没有第二，没有能力，没有主权，那么他也无能为力，也帮不上忙。或者神只有第二，只有能力，有主权，有权力，但是却没有恩典，没有怜悯，那么他也漠不关心。或者第三，神只有怜悯，只有恩典，但是却没有智慧，没有能力的话，他也爱莫能助，也救不了我们。但感谢主啊，他既有聪明智慧，又有能力主权，更有恩典怜悯，他就为我们预备了那莫大的救恩。这是第五点，真神怜爱众人，赐下救人的智慧。再看24节，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感谢主啊，神赐下了这个梦和梦的讲解，赐下了这个奥秘的智慧，不但是拯救了但以理和他同伴，也拯救那些外邦的哲人。而换言之啊，神不但是怜悯了他的选民，怜悯了犹太人，也因他们的缘故怜悯了那些外邦人。真神怜爱众人，赐下救人的智慧。最后我们总结，神奥秘的智慧一共有五点，记得吗？第一，人生曲折坎坷，智者就是认识基督的人，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安然度过，像但以理一样。第二，不知这个智慧的奥秘，人类就陷入黑暗，陷入绝望之中。第三，假神无以应对，去拜菩萨拜偶像都没有用，唯靠真神启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第四，若非真神怜悯，只有死路一条啊！但是感谢主，第五，真神怜爱世人，赐下救人的智慧。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还清罪债，又从死里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奥秘的智慧。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啊！这福音，这个好消息，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1:18，因为十字架的道，这个福音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21节，世人靠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把这个认为愚拙的福音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啦。请问你有这得救的智慧吗？请问你信了这福音吗？这是神奥秘的智慧，除他，除了基督以外别无拯救，你信吗？如果你不信，你只有死路一条。但如果你信了，你接受这个福音了，赶快赶快起来，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大好的消息传遍普天下，因为世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只有这个福音可以拯救他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一起祷告。父啊，天地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每一本是如此。主啊，在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在黑暗中，他们需要你争光，需要你的福音。你若不怜悯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主，我们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遭遇虽然像但以理一样的曲折蜿蜒坎坷，但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却是何等的平安，何等的稳妥，何等的蒙福。而世上的人的处境，纵使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他们有权有势， 但其实他们的光景是何等的迷茫，何等的虚空，何等的绝望，何等的可怜。我们岂能袖手旁观？主啊，愿你的大爱激励我们，把这唯一能够救人的信息带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好叫你的真光普照，好使你的心满意足，使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赐我们这奥秘的智慧。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